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13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梵蒂冈电台的创建和发展。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天主教徒与新议会教徒在合一的道路上携手向前，从地雷区到和平之地，半世纪来在约旦河畔的首台弥撒。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指出，地方教会务必克服教权主义。天主教会与信义会于1999年10月31日在德国奥克斯堡签署了关于诚意教义的联合声明，承认救恩并非凭着我们的功劳，而只因着恩宠和相信基督的救赎工程。20年后，圣座促进基督徒合一委员会与世界信义会联盟宣布出版这份声明的意大利文翻译修订版本。双方表示，这是我们共同迈出的意义重大的一步，目的在于努力确保更广泛地传播这份历史性的大公协议，使之继续受到接纳。圣座方面解释道，翻译修订版本和附件于元月3日出版，这一天刚好是马丁路德被开除教籍500周年纪念日，选择在这一天出版翻译修订版本，表明继续从冲突走向共荣道路的坚定决心。圣座促进基督徒合一委员会主席科赫和世界信义会联盟秘书长荣格牧师在联合声明的意大利文新版译本的序言中写道，我们无法抹去分裂的历史，但这段历史能成为我们修和历史的一部分。在纪念信义会历史上以奥克斯堡信条为高峰的最重要时刻的系列活动背景下出版联合声明修订版本，旨在意中求同，甚至在对立的领域寻求共同点，以此克服使教会分裂的争议。从1999年至今，世界改革宗的其他三个教会，即卫理公会、圣公会和改革教会，也在不同阶段正式接受了最初由信义会与天主教会签署的声明。借着这份联合声明，天主教会也与这些教会克服了数个世纪的争议和互不了解。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委员会秘书长法雷尔主教接受本新闻网的采访，解释了诚意教义的内涵。法雷尔主教说，500年前路德与天主教会的重大争辩就是关于基督救赎的论题。简而言之，争论点乃是借着基督的恩宠得救，还是有罪的基督徒凭着自己的善功得救。这个论题成了数个世纪以来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天主教徒与信义会教徒之间的分隔线。关于信义会与天主教会签署的联合声明，法雷尔主教指出声明的内容实质。他说，借着经过长期的大公对话后签署的关于诚意教义的联合声明，我们最终明白，其实我们拥有同一个教义。声明这样写道，我们信义会信徒和天主教信徒都明认，不是凭借我们的功劳，而是唯独依靠恩宠和相信基督的救赎工程，我们才蒙天主的接纳并领受圣神。最后，法雷尔主教谈到 在签署关于诚意交易的联合声明后，信义会与天主教会发展出的新关系。他说，在就诚意教义达成重大的共识之后，我们之间的关系正在从冲突走向共荣。显然，从冲突走向共荣的旅程并没有完结，我们仍走在半途中，但友谊、合作及相互尊重的气氛却十分十分的融洽。经历了50多年，天主教徒再次与约旦河畔的朝圣地庆祝主受洗日。圣地守护人方济各会会士巴顿神父当天上午首次在约旦河畔圣若翰希哲小堂外主持弥撒，那里是福音记载的耶稣受洗地点。那个地点位于耶里哥以东约旦河西岸，1967年的战争把它变成了地雷区和战地。与此同时，八个基督教会在那个地区拥有土地所有权，包括了代表天主教会的圣地方济各会团体、希腊东正教、亚美尼亚教会、科普特里教会、埃塞俄比亚教会和俄罗斯教会等等。那个地点以犹太人的城堡的名称远近驰名，以纪念以色列子民抵达应许之地时经过了这条河流。在公元2000年禧年，以色列当局曾清理部分的地雷区，以迎接若望保罗二世教宗的到访。2011年，排完雷的区域向朝圣者开放，但是一直到了2018年，在以色列当局和英国非政府组织哈洛信托的扫除地雷行动过后，天主教徒才能进入圣若翰希哲小堂的所在地。这座圣堂兴建于1935年，完成了维护工作，确保安全无虞后，修复过的朝圣地在极具象征意义的日子，也就是主受洗日，举行了首台弥撒。圣地守护人巴顿神父日前在弥撒讲道中指出，当时是1967年元月7日，两位司铎首次在这个朝圣地庆祝感恩圣祭，在弥撒献祭的记录簿上签了名，并进入刚扫完雷的小会院。如今时隔54年又3天，在这台感恩祭结束后，我们将要重新打开这本记录簿，翻开页面，并在新的一页写上今天的日期，以见证这片一度变成战地雷区的土地恢复成和平之地、祈祷之地。巴顿神父阐明，耶稣在约旦河受洗时，不只是进入了河水中，也进入了我们的人性、我们的软弱、困境和苦难。他是一位不认识罪的圣者，却进入我们的罪，并把那造成我们无法活出天主儿女身份的一切承担在自己的身上。他开始公开传教，而他开始传教的地点，也就是我们的救恩得到宣讲的地方。圣地守护人强调了这个朝圣地传达出希望的讯息，在这个地方我们所能再次庆祝并重新提起的不仅是耶稣的受洗，还有他为修和做的牺牲。在这个地方，现在和未来会一直保存那些与50多年前受伤的疤痕，这里同时也将成为一个记号，我们希望它成为各民族能达至和平、修和与更新的记号，不仅能促成这条神圣河流的两岸及沿岸居民的团结合一，更能使全人类万众一心。巴顿神父最后祈愿道，但愿这个地点能成为天主接纳并更新全人类的无边威能的记号。人类需要沉浸在圣神的浪潮中修和，如同若翰早已在这约旦河畔所预示的那样，他预告了耶稣的传教和他将施行的新的洗礼。 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在元月一日的弥撒讲道中谈论了圣地教会的多个特质，包括他的富饶和有待克服的问题。他在讲道中指出，当地教会的多个内部特质恐怕会阻碍教会的进程，并表明要克服教权主义，从基督内里重新出发。在这台弥撒中，皮扎巴拉宗主教愿意从内部的视角来省思和平的主题，谈论了我们彼此之间时常无意识地筑起的藩篱。皮扎巴拉宗主教列举了四种藩篱，首先是圣职人员与平信徒之间的距离，如同教宗方济各多次强调的那样，教权主义已成了一种普遍现象。而皮扎巴拉宗主教观察到，教权主义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格外明显，私夺与平信徒的合作经常遭到误解，最终成了只按照私夺的心愿行事，文化上的各种因素不利于共享教会的生活。从一方面来说，难以说服人听取堂区信友的建议并懂得分享构想和倡议，就另一方面而言，也很难找到受过培育热心投入又渴望带给团体积极贡献的平信徒。皮扎巴拉宗主教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列入考量的真实藩篱，尤其要考虑到后生晚辈希望成为教会生活的主角，而不仅仅是执行命令和指示。耶路撒冷宗主教接着谈到世代之间的鸿沟，年长者眷恋着过去，为今日教会和团体的形态似乎不同于以往而黯然神伤，却忘了秉持基督徒的祥和活在当下。青年则期盼或许不需要改变的事物也得到改变，二者的立场都是逃离当下，而教会所要求的是互相倾听，为至今已实现的一切心存感激，并向天主恩赐的新道路敞开心扉。此外，皮扎巴拉宗主教也指出，耶路撒冷教会在当地要素与普世要素之间的差距，这指的是在宗主教辖区内的所有地方都弥漫着把普世要素当作外来者的诱惑，而非视之为教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或者就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也有人把当地要素看得无足轻重，甚至认为它濒临消失。皮扎巴拉宗主教期勉这两种态度互相支持，两者都需要，都一起构成我们教会的身份和历史。最后一种藩篱涉及宗主教辖区内的四个国家身份，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塞浦路斯。由于当地教会处在冲突环境中等因素，这些国家的身份有时会构成对立。当地语言的多元性是惊人的富饶，同时也在相遇和分享方面构成不小的阻碍。在这，皮扎巴拉宗主教也表明，这一切阻碍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即个人主义，它也成了耶路撒冷教会的中心。皮扎巴拉宗主教提出克服这些障碍并改善情况的道路，只要从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出发，而非以自身的需求为先。我们要与基督心心相印，在天主圣言的光照下解读我们教会的现况。我们在生活中切莫丢失爱，却要以基督的爱为起点，他为了我们和为了我们的得救而献出了生命。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梵蒂冈电台的创建和发展。
梵蒂冈城电台在上世纪的40年代，在意大利参战后，决定扩大广播寻人服务，使他的喊话达到天涯海角。电台的这个计划从澳大利亚开始，第一个寻人广播于1940年8月30日正式进行，以后并多次重复。由于他的喊话得以联系上在悉尼的宗座代表帕尼克总主教，随后一个星期不断地传送讯息和提供消息。1941年6月29日的罗马观察报写说，所传播的消息涉及被关进集中营的平民、弃船的船员、被放逐到澳大利亚的宗教人士和一般的老百姓。传信部修身们的家人按时向他们传播他们亲人的消息，同样也传播澳大利亚战争中战俘的消息。同一个时期，梵蒂冈城电台也开始向埃及广播，因为那里的局势也越来越恶劣。在那里的宗座代表铁斯塔总主教准时提供有关受伤者、死亡者、战俘、失踪者的消息，不论他们是哪国人，他的热诚服务应予以表扬。与英国的通讯是在1940年9月5日开始的。这个被参战国家环绕的小国梵蒂冈的电台是唯一与伦敦有定时接触的电台，这令意大利秘密警察特别紧张起来。他们命人将梵蒂冈城电台播音员的话速记下来，怕包含那么多姓名的讯息中藏有暗语。后来当局见到每天有将近2000人到梵蒂冈城请求为他们寻找失踪的亲人，因而相信了梵蒂冈城电台寻人广播的真正目的。梵蒂冈城电台的这个爱德工作在英国得到天主教时报的大力协助，该报定时以整版篇幅登出电台空中寻人节目所呼喊的姓名。像印度的广播也很快开始了，1940年8月已经每星期播出一次寻人节目。在印度有许多被监禁的平民和由于战争爆发被迫停留在那里的四艘商船的船员，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情况也相似。梵蒂冈城电台从1940年9月开始向这两个国家进行寻人广播，远东也没有被忘记。慈幼会会士们协助梵蒂冈城电台向暹罗，就是现在的泰国、印度支那、赫属印度这些地区的广播节目，向中国的寻人广播每星期三一次，为探索在那里音讯中断的船员、传教士和平民的消息。直到现在，圣座国务院仍然保存了二战时期大量的文件，都装订成册，功夫之大可以想象。但最令人感动的是一些失踪者亲人的来信，通过梵蒂冈城电台的广播，令写信的人终于得到他们下落不明的亲人的消息。意大利都灵一位守寡的母亲在信中写说，圣座寄来的电报驱散了他和家人自战争爆发以来心中的焦虑，令他们充满了喜悦。圣座如此轻快敏捷地探得他儿子的消息，证明教会每天都在帮助不幸的人和有需要的人。一名妇女在圣座的协助下终于能够和她在马赛的女儿联络上，她在信中说，我一向知道我们都是教宗带领的羊圈中的小羊，而我是最小的一只，从不敢奢望圣座会如此帮助她。 一位被俘虏的军官的妻子在信中写说，在那焦虑不安的日子，你们为我带来了一线曙光，再度赐予我信心，等候较好时期的来到。那时战争要结束，我的皮努乔要回来了。一位大学教授终于得到他因战争被迫留在埃及的母亲的消息，他写说，儿子对母亲的爱是无限的。梵蒂冈传来的消息令我心中喜悦之大无以言喻，我对你们慷慨为那些有需要者所做的事的感激是笔墨难以形容的。以上只是成千上万分感谢信函和许许多多的见证中的几个例子。当时有些集中营准许被拘禁的人围绕在扩音器旁收听梵蒂冈城电台的寻人广播，他们听到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他们亲人的话。圣座驻意大利大使伯公吉里杜卡总主教一次在探访拘禁英国战俘的集中营时提到教宗的电台，全场战俘立刻报以如雷的掌声。探访结束时，英国战俘代表请圣座大使将两束鲜花连同一份全体战俘签名的信函转呈给教宗比约十二世，表示他们对教宗的敬意和感激。这些英国战俘中有许多是基督新教徒，他们在写给教宗的信中说，我们愿意对梵蒂冈电台为我们和我们的亲人的服务表达衷心的感激，我们处于忧虑中的战俘所获得的安慰是言语所难以表达的，我们所获得的亲人的唯一的消息是从您那里传来的。有时从梵蒂冈城电台也传出儿童的声音，这些孩子们说话的对象都是他们在远方的父母或是成为战俘的爸爸。这样的讯息每天播出上百个，一般说的都是，爸爸我很好，妈妈也很好，我是您的儿子马尔科，我很好，我们收不到信了，请写信给我们，我们特别挂念您。亲爱的爸爸，我每天为您祈祷，您几时能回来呢？这种传达消息的服务延续到战后，直到1949年。就这样，梵蒂冈城电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继续为反国的军人以及回乡的难民服务，1948年每天仍然以德语广播两次，每次15分钟，为德国战俘和他们的亲人服务。梵蒂冈城电台在为和平、为爱德服务的同时，也没有疏忽为传教服务的使命。1941年，教宗比约十二世的复活节文告，就是通过梵蒂冈城电台以9种语言传扬到世界各地。教宗在文告中呼吁所有参战的国家以爱心对待无辜的平民。每主日广播的弥撒是遵照教宗的意愿在梵蒂冈的岩洞举行。1941年3月30日主日，纪念了主的牺牲，弥撒由蒙蒂尼蒙西主持，为世界和平祈祷。此外，梵蒂冈城电台的正常节目也继续进行，重要的有定时广播的音乐会节目、圣周的特别节目。1941年并为纪念新式通谕颁布50周年和40年通谕颁布10周年播出了一系列的特别节目。1942年10月31日法蒂玛圣母显现25周年，教宗将全世界奉献给圣母，梵蒂冈城电台转播了整个礼仪进行的过程。同年圣诞节前夕， 梵蒂冈城电台与意大利电台联系，转播了教宗主持的圣诞子夜弥撒。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在下周的同一时间里，欢迎听众朋友们按时收听。愿天主降福保佑大家，下次节目再会。
那时候，耶稣出了会堂，就同雅各伯和若望来到了西满和安德肋的家里。那时，西满的岳母发烧躺在床上，有人就告诉耶稣。耶稣走到他面前，握住他的手，扶起他来，热症立即离开了他，他就伺候他们。到了晚上，日落之后，有人把患病的和附魔的都带到他跟前，全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口。耶稣治好了许多患各种病症的人，驱逐了许多魔鬼，并且不许魔鬼说话，因为魔鬼认识他。次日凌晨，天还很黑，耶稣就起身出去，到荒野的地方，在那里祈祷。西满和同他在一起的人都去寻找他，找到了他，就对他说：“大家都在找你呢。”耶稣对他们说：“让我们到别处去，到邻近的村镇去吧，我也好在那里宣讲，因为我就是为这事而来的。”于是，他来到加利利亚各地，在他们的会堂里宣讲，并且驱逐魔鬼。马尔谷福音第一章29-39节。听众朋友们，梵蒂冈新闻网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00-6:30，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8.50公尺。61.85千赫，40.48公尺，74.10千赫，31.31公尺，95.8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8:30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50.29公尺，59.65千赫，40.08公尺。74.85千赫，31.29公尺，95.80千赫。您可以使用梵蒂冈新闻网的网页，继续收听直播中文弥撒和每天播出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 正斜线 zh。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